前最轰动的一个消息。那么还有其实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很多人注意到的一个消息，就是有前段时间有一个摇滚巨星他去世了。大家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呢？David Bowie， 对， David Bowie 去世了。David Bowie， 人们说他是，我们知道英国三个非常伟大的摇滚巨星 Beatles、 Queen， 然后第三个就是 David Bowie。David Bowie 他可能有些人很熟悉他的歌曲，我们的托尼弟兄可能听很多呵呵，也不一定啊。那么大家可能不熟悉，我们中国人不熟悉他的名字，但是你要说起他你可能有印象。他有一双非常奇怪的眼睛，他的眼睛是两种颜色的，一个蓝色，一个金色所以他去世了。那么这在很多人心中，哇，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震惊的消息。在他刚过了69岁生日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但是后来人们就想起，原来在他去世的前三天他发布了一个音乐电视 MTV 一段音乐视频，他发布了这个视频，音乐视频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拿撒路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可能知道拿撒路是谁呢？拿撒路是在圣经当中记载下来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那么后来当人们听到这个 David 去世的这个消息，人们就想起，为什么他前两天刚刚发布了这样的一个 MTV。 那么后来我看了这个 David 最后他人生当中最后留给世界的最后的一首歌最后的一段影像，我看了一下，其实这个表达了一种什么呢？在我看来啊，我说在我看来，表达了一种彻彻底底的绝望啊。事实上，我想这里我想特别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摇滚巨星，他的一生生活是非常非常混乱的啊，非常非常。如果大家就是不了解，你就没有必要去了解他了啊。他的一生非常非常混乱。然后呢，事实上他的音乐呢，也在一部分人就是很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在很多人心中，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但是我看他人生当中最后留给世界，他最后所唱的一首歌留给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我去看这个作品的时候，我看到一种彻彻底底的一种绝望，就是一个老人呐，躺在病床上啊，拼命的挣扎要起来，拼命的挣扎要起来，但是最后就一直在那里挣扎。后来我看见这个老人，我就当时就没有认出，哦，这就是David Bowie， 当时就没有认出来。所以我后来一想这个歌名拿撒路，我就知道原来他要表达一个什么呢？他到人生的最后的时刻，他终于知道原来心中有那个盼望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情。到他这个时候，到他这个，他也知道自己日子已经不多了，到他这个时候他心里充满的就是一种绝望，他想要的就是有那一点点的盼望。所以他给他这首最后一首歌的名字起名叫拿撒路。我们很多人知道他是很了不起的摇滚巨星，但事实上他在很小时候呢，12岁的时候，他也是教会诗班的成员他也在教会里面唱诗歌赞美神。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一直到他人生最后的日子，他最后所想起的是谁呢？就是那个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他最后所想到的是，当他对人生充满了绝望的时候，他渴望心中要有一点点盼望的时候，他想到就是原来他从小就认识的耶稣虽然他长大了之后离神越来越远，离教会越来越远，但他最后想那个能够给人心中有盼望的那个是谁呢？那个能够给人有希望的是谁？那就是主耶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心里有盼望的宝贵，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天。事实上当我们来思想 我们在这个世上的生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盼望所驱动着。你像如果我们在学校里面做学生，我们努力的学习，我们是为什么呢？我们是为了将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啊，不管你学习有多么好，不管你多么有多么努力啊，你毕业之后，你拿到学位之后啊，告诉你，你是百分之百没有找不到工作的，你是百分之百是没有人会请你的。如果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这个学习的动力就没有了，啊，就不想再学习下去了。那另外，我们今天很多人努力的工作，啊，我们啊存钱，啊，我们存养老金，我们是为什么？我们是因为有一天啊，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份依靠，啊，我们可以啊仍然啊有一份积蓄，我们可以去依靠它。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啊，到那个时候，啊，这个货币贬值，1000倍、10000倍，啊，到那个时候，你所存留的一切，啊，都成了废纸。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今天我们上班的愿望都没有了。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哎呀，我们还这样的努力去做什么呢？所以，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是被心中的这种盼望和希望所驱动、所激励着。啊，我们今天，啊，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啊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而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孩子未来有盼望啊。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这些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的第二天从床上爬起来怎样的去面对我们以下的日子。盼望是我们心中非常宝贵的东西。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人心中没有盼望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有一个心理学家呢，他对监狱里的囚犯他做了一番研究。在这个囚犯当中呢，有两类囚犯。一类囚犯就是那种判了无期徒刑的，就是永远没有可能出监狱的那一类囚犯啊，还有一类囚犯就是判了几年啊，他们仍然有希望可以出监狱的囚犯啊，有两种人。那么第一种人呢，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就是心中啊对未来完全没有盼望，完全没有希望了啊，这样的是一种人。因为他判了无期徒刑或者判了死刑，他知道啊永远就是这样了，我的一生就是这样了，所以对未来完全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结果这一种人呢，事实上他们又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就是有一些人非常的啊灰心，非常的消极，天天想到的就是要自杀呀。还有另外一种人，事实上第二种人是更大多数这样的人，心中没有盼望没有希望的人，变成大多数这样的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变得非常的残忍啊，他们对别人非常的残暴和无情。为什么？他们没有的东西他们也不希望看到别人有。他们对未来没有盼望没有希望，他们心里是绝望的。结果他们最无法容忍的是什么呢？就是别人心中有盼望啊，别人脸上有笑容。结果他们就这样的人就变成这个监狱里的一些非常残暴的人，非常无情的人。他们自己没有的东西，他们要把别人身上这些东西要夺去，要夺走。其实这样的人到处都有了啊，不仅仅在监狱当中啊，在世界上也有，这非常可怕。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判了是几年，他们觉得他们心里有盼望，他们说啊，我过几年我就出去了啊，或者7-8年啊怎么样我就出去了，那么啊我就可以去追求那些我想要的啊，我以前失去的东西我就可以得回来啊，我的金钱地位啊，名望成功，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得回来。后来当这个心理学家去看这些人，去研究这些人的时候，发现他们当中很多人离开了监狱，这个盼望一直支持着他们啊，无论在这个牢房里面多么的辛苦啊，多么的艰难啊，他们心中这个盼望支持着他们啊，支持着他们有一天离开这个地方 后来就这样的一些人，当他们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们发现，哦，原来外面的世界跟他们心中的盼望是这么大的差距啊！原来他们心中所盼望的那些东西啊，原来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或者已经永远失去了。结果这样的一些人呢，他们当中很多人结果怎么样呢？更加的消沉，更加的绝望，甚至自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值得人非常去深思的一件事情。就这些人，他们心中有一种盼望，有一个支持他们的力量，在监狱里面无论多么困难，无论多么大的挫折，他们坚持下来。但是当他们离开监狱的时候，他们却绝望了啊！离开监狱的时候看起来日子好了很多，哎，但这个时候他们的盼望却没有了，他们却选择要么自杀，要么要重新去犯罪。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盼望呢，我们来思想上帝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盼望，是活泼的盼望啊，就是那种不会破灭不会死去那种真实的盼望。不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有些人心中的盼望，那种盼望是一种会破灭的盼望。在这里我以前看到一个小故事是这样说，就是有一个15岁的一个女孩子，一个高中生啊，她觉得啊，她的人生很痛苦很绝望啊，人生很多的愁苦，她非常的绝望和消极。然后这个她的牧师就找到这个女孩子，就跟她说啊，就说你不要这样这样的消极，你不要这样的绝望。这个牧师就对这个女孩就说，你要知道啊，你在天上有永远的家乡啊，在那个地方是好的无比啊，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被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的人，你有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归宿。后来这个小女孩回答就说什么，就说你牧师，就你说这些我都知道啊，我知道我以后在天堂里，我知道我是得救的人啊，我知道在那个地方好的无比，但是今天呢，但是今天我在我的学校当中啊，没有几个男孩子喜欢我啊，但是今天啊，我长得不够漂亮，我不像那个啊谁谁谁啊，这些让我好痛苦。就这个时候你跟我讲那个天国天堂，那有什么用呢？啊，但我现在我的盼望，我想要的是什么呢？啊，我要成为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女孩啊，我要很多很多的男孩子喜欢我。我相信这个女孩，当我看到这个小故事，我觉得这个女孩代表了我们很多人的心声。很多时候我说啊，你跟我们讲天堂，你跟我们讲天国啊，是很好，但是有什么用呢？啊，我现在所盼望的，比如说我要盼望我要年轻漂亮啊，我盼望我要回到20岁啊，我盼望我啊很有魅力啊，很多人被我吸引，这是我所盼望的。那上帝能给我这些吗？后来让我看了这个小故事后呢，我就想起我以前听到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这就是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她一个人带4个孩子，都是她的孩子，然后她一个人打4份工，非常非常的辛苦，这个年轻的妈妈非常非常的辛苦。后来她自己说，她每天拿她只有10分钟的时间是属于她自己的，这10分钟她要做什么呢？她一定要找一个地方，要么坐一下要么躺一下，她一定要睡一下，因为她太累太累了，一个人做4份工作，带4个孩子。那么这个年轻的妈妈她以前是怎样的呢？他以前是在一个小镇上面啊，出生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他有非常幸福的童年。然后当他上了中学，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就成为啊这个校园里面最漂亮的女孩子，她非常非常非常漂亮，很多男孩子被她吸引啊，她成为很多同龄人啊很羡慕很嫉妒她啊，这个女孩子当时心里非常的啊满足啊，我想要的，我所盼望的，你看。都实现了啊，她成为很多女孩子 所记住的对象，但是他这些盼望，他所盼望的这些东西，最后给他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幸福，带来了喜乐吗？事实上并没有。后来那些被他吸引的男孩子，结果一个个都离开了他，后来就留给他四个孩子啊，结果他就一个人来面对。后来这个时候，这位年轻的母亲就在想啊，我当年我以前的那种盼望啊，是多么的幼稚啊！啊，我怎么会那么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啊？如果我有第二次机会的话，我不要那些盼望，我不要那些虚假的、不能持久的那些盼望，我要真正的去盼望一些值得盼望的东西。我们大家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圣经中记载了有一位女士，耶稣曾经跟她有一番长谈，这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撒玛利亚出来打水的那一个女人，耶稣跟她有一番长谈。那么这个女人呢，我相信她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啊，她也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男人曾经跟她在一起啊，她很有吸引力的啊，她可能成为很多很多人啊所想的那个样子啊，她可以吸引很多人，很多人愿意去找她，很多人愿意去被她吸引。但是她这样的一种生活有没有给她带来喜乐和平安呢？没有，只带来的是孤独啊，只带来的是绝望。所以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去到水边去打水，这时候耶稣在那里等她，结果耶稣的话让他心里真正的有平安，有满足。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活泼的盼望，我们就要思想什么盼望不是活泼的，就是那些一定会破灭、一定会过去的盼望。我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刚才我谈到那些囚犯啊，他们过了几年他们就可以离开监狱，他们心里也有盼望，他们的盼望有一个盼望的清单，这个清单上列着什么啊？财富、地位啊、健康啊，或者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还那个年轻的女孩子，那个小女孩高中，她心里的盼望是什么啊？我要有魅力，我要很漂亮啊，我要很多很多人被我吸引，这是他心中所盼望的。那么这些盼望呢，是一定会过去的，一定会失去的。那么如果我们的盼望都是这些东西的话，那么这个盼望就不是真实的盼望，就不是活泼的盼望。有一天这些盼望会死去的，有一些这些盼望会消失的。如果我们的快乐，我们怎么样觉得幸福、觉得快乐呢？就是我们盼望的东西我们得到了，我们就有快乐和幸福。但是如果我们盼望的东西是这些东西，那我们就注定有一天我们一定不会快乐、不会幸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有一天一定会失去，当失去的时候我们的盼望就没有了。那么这些东西并不是坏的，并不是不好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健康、美丽，每个人都希望啊，我很富有啊，我有很高兴的，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如果我们把一种无尽的渴望，把一种毕生的追求、永远的追求，去追求这些东西上面，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最后得到的就是破灭。那么这些东西我们要去追求啊，要去盼望啊，要去努力，为了这些东西去努力。但是呢，我们不可以用那种追求永恒的态度去追求它，因为这些东西不永恒呐。那么追求永恒的态度就是那种永远不灭的盼望，我们要放在什么上面呢？要放在那些真实的能够存留在永恒的东西上面。我们今天来看啊，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神给我们的盼望是 活泼的盼望，是不会死的盼望。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十四节啊，圣经这样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一份盼望神给我们的，那么这一份盼望的对象是什么呢？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是不会失去的，不会破灭。所以这才是活的盼望，这不是死的盼望。那么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怜悯我们，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或者说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第二个我们看到上帝重生了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啊做出一个怎样的改变啊，不是，是上帝重生了我们。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圣经中用这样的一个词，耶稣说，耶稣谈到人要进神的国，人要见神的国，必须要重生。耶稣没有说必须要改变，耶稣说要重生。当我们思想重生的时候，当我们思想一个生命诞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当一个小婴儿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从他妈妈的肚子里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个小婴儿在努力、在加油、在拼命的在争取，还是他的妈妈在努力，他妈妈在付出呢？是他的妈妈。这个小婴儿不需要做什么，小婴儿就乖乖的在妈妈的肚子里，然后妈妈很努力很努力把这个小婴儿给生出来，让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重生的过程也是这样，不是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要下定决心立志做出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啊。就像很多人就是要减肥，那比如说我啊，我要减肥，我下定决心，我2016年我的 resolution 是我要减肥，第一条啊，过两天我就忘了啊。特别是到弟兄姊妹家中去，我们昨天在弟兄姊妹我们家里有趴辣有吃饭，哎呀我就忘了。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啊，我立志啊，我要改变，这个不是重生，这个有时候我们自己会灰心的。很多时候人家戒烟也是这样啊，就是下定决心要戒烟，但是很快又失败了。所以重生不是这样，如果重生上帝说你们要改变呐，你们要立定心志，你们要改变，如果这就是重生的话，这一切的盼望希望我们是靠谁呢？靠我们自己。当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失败，可能会很多次失败。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重生是什么？是上帝重生我们，上帝是不失败的上帝，上帝要重生我们。所以这就成为我们盼望的一个基础。我们的盼望不是寄托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盼望是神告诉我们，是他要重生我们。那么我们看到神的爱，我们看到是上帝重生我们，我们还看到我们在天上有产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产业，是谁为我们存留，或者谁为我们保留的呢？是上帝啊，是上帝，不是我们自己啊，不是靠你靠我，不是说我们每天要啊要盯着眼睛要睁着，不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是那一位神，他不打盹不睡觉，他看顾他的百姓啊，他看顾他的儿女。那么神重生我们，神为我们存留产业，并且这一份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所以谈到这份产业的美好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个圣经没有说啊，这个产业是好的无比，无多么的辉煌、多么的美丽啊，多么的这个就是好的无，怎么说呢，就像用很多美好的词汇来形容这个产业。 圣经形容这个产业是什么？是说它不会损坏，不会玷污，不能衰残。我们今天，所以我们所关注的是什么？我们去买车，我们会哇，这个车很漂亮啊，这个车很 fancy 啊，这个房子哇很美好。但是有时候呢，有一些专家，有一些你像那个修车的人，他们很懂车，对不对？他们天天跟车打交道。你看修车铺的人，他们买什么样的车？他们买那种可靠性高的车，他车是用来开的嘛，是不是？外面那么好，那么 fancy， 但不能开，或者开一段时间坏了，那很麻烦。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世人的眼光也是这样，我们注重什么啊？我们注重那些表面光鲜的东西，我们注重那些能够夺人眼球的东西，但是我们忘记最根本，我们最应该看重的是什么？最应该看重是那，应该看重不能不能朽坏啊，这应该我们是应该看重。所以当圣经形容我们在天上的基业的时候，圣经没有用一些很绚烂很夺人眼球的那些词语来描绘，圣经说它不能朽坏。今天我们在世上很多人，我们也在地上有产业啊，很多人在地上有房子有车子啊，银行里有账户有存款啊，家里有保险箱啊，很多人是这样。但是呢，这些有一天它会贬值的啊，有一天它会价值会失去，不能玷污。什么叫不能玷污呢？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啊，人与人之间最纯真的感情啊，最纯洁的关系，但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愚昧、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罪，有一天这些可能会上面有污点，或者上面有裂痕。有些很美好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让它蒙上灰尘，会被玷污。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不仅我们所拥有的，或者说我们自己有一天我们在这个地上呢，我们会衰残啊，会衰残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以前好像说过，有一次我在那个镜子前面，我在那里刮胡子啊，在那里怎么样，后来我的妻子冯海姊妹正好她就在旁边，她一看，她突然一看这个镜子，她突然说，哎呀，真是，我怎么嫁给这样一个人呢？就是当然是开玩笑啊，当然是开玩笑，那个意思就是说，哎呀，头发也白了，又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就说，哎，我以前不是这样的，说你看我以前的照片，你认识我那个时候的照片，找出来给你看还是不错的，真是啊。后来，但是呢，人就是这样的啊，有一天你这一切都会过去啊，有一天你会衰残。上帝给我们的不是这些，上帝给我们的是那些永不衰残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从啊彼得前书一章啊第三节，我们一直读到第九节啊，第三节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竟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些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活泼的盼望最后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果效是什么。我们刚才思想什么叫活泼的盼望，既然是活的盼望，它就不是死的盼望。什么是死的盼望？死的盼望就是那天一定会破灭的，一定会失去的，一定会有一天让你失望让你绝望的那些盼望啊，这就是死的。那么所谓活的，就是它不会破灭，不会失去。那么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一句话，在雅各书二章二十八节，圣经这样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我们看一个信心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我们看什么呢？看这个信心有没有带出行为。如果这个信心带出了行为，那么这个信心是活的；如果这个信心没有带出行为，那么这个信心是死的。同样的，那么盼望，我们怎么说这个盼望是活的，怎么说这个盼望是死的呢？就这个盼望它有没有带出果效啊？有些人说啊，我心里很有盼望，很有盼望，但这个盼望没有在他生命中呈现出来，或者没有改变他的生命，在他生命中没有带出果效来，那他所说的这个盼望就是假的盼望啊，就不是活的盼望。那么所谓活的盼望，就是他会在我们生命中带出果效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活的盼望带出的果效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第六节，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有什么喜乐啊，这个盼望给我们带来的是喜乐。一个心里有活泼盼望的人，他是有喜乐的人，而这个喜乐更多的体现在哪里？体现在患难当中，对不对？体现在患难当中。所以我们每个人，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喜乐的时候。当你最开心最喜乐的时候，当你心里哇真的是从心里发出那样的一个笑声笑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眼睛里往往会怎么样？会有眼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候你真真切切的那种触动，那种心灵的触动，你经历到那种最大的喜乐，那个时候你心里非常的感动啊，那个时候你的眼泪可能会流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最深的喜乐往往伴随着什么？往往伴随着眼泪。最大的平安往往在哪里呢？不是在皇宫里面啊，不是在青草地上，最大的平安往往是在那流泪谷当中，在那死荫的幽谷当中，你突然得到那种最大的平安，那给你带来最大的喜乐。所以圣经谈到活泼盼望所带来的喜乐的时候，它跟什么是联系在一起呢？百般的试炼联系在一起。一个心中有喜乐的人，他的忧愁啊是暂时的，忧愁是暂时的，而他的喜乐呢是不变的，是战胜忧愁的。有些人说人的一生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比喻，人的一生是一个钟摆。现在很少见到那种老式的挂钟了，就是挂在墙上那种挂钟，但是有人可能还会见到下面有一个摆锤啊，摆过来摆过去。但是有些人说这个人生啊就是钟摆，摆两头，这一头呢叫做痛苦，那么这一头呢叫做无聊啊。摆到痛苦的时候，什么？哎呀，我盼望的，我要的东西得不到，好痛苦，好痛苦。那么摆到这边的时候，就是哎呀，我要的东西，我盼望的东西得到了。后来发现什么？哎呀，不过如此，好无聊啊，不过如此。啊，我记得我在这个去年黑色星期五的时候，啊，我很晚我去抢了一个 deal 啊，抢去我把一个大电视搬回家，哇，好开心。当时就当天晚上就把电视打开呀，摆在那里，好开心。当时到现在呢， 哦，我看了回去可能也没有什么感觉，呵呵，觉得还在电视上很多节目很无聊啊，其实也很少看它。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人说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钟摆，得到的时候很快你就觉得哎呀，当初那种喜乐啊，刚得到的那个瞬间的喜乐哟就没有了，就变成一种啊不过如此。那摆到那边的时候呢，你又很痛苦啊，很多很多东西我盼望，我想得到，但是你却得不到。但神给我们的盼望，神让我们的人生不是这样的，不是在这个钟摆当中一直摆来摆去的。神给我们的人生是什么？让我们在暂时的试炼、暂时的忧愁当中，让我们有不变的喜乐，并且这个喜乐是大的。所以这是活泼的盼望在我们生命中所产生的第一个果效。第二个果效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得到信心啊，这个信心比火炼的金子更加的宝贵，让我们得到那最宝贵的信心。然后第八节，让我们产生爱耶稣的心。所以这个很奇怪，很多人说啊，上帝啊，你赐给我这个，赐给我那个啊，赐给我我想要的，我就爱你。但事实往往不是这样的，事实很多时候啊，上帝赐给我们我们想要的，我们有没有回去爱上帝呢？没有，我们就走了，我们就离开上帝了，因为我们想从上帝那里拿到的东西我们拿到了，我们就不需要上帝了。而这个活泼的盼望在试炼当中被试炼，被像火一样被炼过的盼望，它让我们真正的爱耶稣，让我们真正的爱上帝，让我们真正的不再从上帝那里离开。那么最后，因为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心，我们得到什么？得到灵魂的救恩，得到灵魂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思想，一个人心中有活泼的盼望是他是否重生的标记。一个心中有盼望的人，这就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记号。我们一开始我们思想，心中没有盼望，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明天我们为了什么，我们失去我们生活的动力。那么有些盼望呢是假的，它可以支持我们一段时间，但是有一天呢，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绝望，带来更大的失望。那么神给我们的盼望是真的，它不是我们暂时的麻醉啊，不是暂时的兴奋剂，不是，它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这个源头是一直连接在神那里。上帝重生我们，上帝为我们存留产业，上帝我们存留的产业是不会改变，不会朽坏。那么一个心中有盼望的人，在他生命中会结出果效来。第一个就是喜乐，一个有喜乐的人，自然人们会愿意与这样的人相处啊，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非常的轻松，非常的愉快啊，因为他心里的那种喜乐啊，从他生活当中可以流淌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啊，圣经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起。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哎，这是我们一个非常传福音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一个心中有盼望的人，人们会不知不觉被他的喜乐所吸引，人们就会问他，哎，你的盼望从哪里来啊？你为什么是这样的？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以前就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来了一些年轻人一些大学生，后来我就说，哎，我说是谁给你们传的福音呢？你们怎么会找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当时是家庭教会，很就是说不太容易找的，所以这些年轻人找过来的话，他们还是付出很多很多的时间呢去找。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寝室当中有一个室友，他这个室友总是心态啊，总是跟我们不一样。 哎，我们有时候心态有起起有起有落，然后啊被很多的事情所纠缠。那这个我们这个室友啊，他总是开开心心的，他总是很喜乐。后来我们就问他，哎，你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他就说，哦，他是基督徒。然后这样就借着这个室友，他们就找到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外邦人当中，圣经说上帝立我们在外邦人当中成为什么？成为外邦人的光啊！你怎么样成为外邦人的光呢？就是你心中的喜乐，活泼的喜乐，是不是能够照出来，能够在外邦人当中显明出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堂堂的做好准备，能够把福音传递给别人。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姊妹在她的微信上，就是她谈她对基督徒信仰的思考。后来她用一个对我们一些人来说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来表达她对基督徒信心的思考。这个诗是什么呢？是大雪压青松，青松挺切直啊，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啊。这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熟悉这首诗啊，可能从中国大陆来的可能知道。他说我们的信心就是这样的啊，信心在那个严寒当中、酷暑当中啊，可能看不到，但是有一天他会显明出来。后来我看了这个见证，我觉得很感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当我们在那种百般的试炼当中啊，在那种严寒当中不倒下，就好像松树一样啊不倒下，但是最后显明出来是我们宝贵的信心。那么一个松树它为什么不倒下，严寒当中不倒下呢？那么多雪压在它上面，因为它下面有树根呐，你看不到的，但是在这个深深的扎在这个泥土里，这个根支持着它，支持着这个树不倒下。而我们心中活泼的盼望呢，就好像是这个树的根，它支持着我们，它支持着我们在患难当中，在严寒当中，我们不倒下，我们心中有喜乐。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知道这个盼望是真实的，这个盼望是不改变的，这个盼望就好像一个大树的根支持着它。前段时间我听了一首歌啊，这个歌是一个小女孩创作的一首歌，我不知道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基督徒啊，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听过这首歌啊，这歌叫《野子》啊，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很有年轻朋友知道，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大家比较少关心流行音乐。那么这首歌，我当时我听了，我非常的感动。但是从我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我不知道这个创作者，这个小女孩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但从我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他这首歌表达的就是啊，这个风很大，这个狂风很大，啊，但它吹不走什么呢？吹不走我心中的，在我看来，就是我那个盼望，我心中那一片纯净的地方，这个风它躲不去，啊。然后我还要向着他前行，我还要向那个大风的方向走过去。然后他在这个时候，他这个他歌里唱到，他说就是你啊，就是你让我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让我心中有这样的一个心房，他支持着我。然后这个歌他还唱，他说你看啊，你看我就这样走过去啊，我就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谁在看我们？上帝在看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在看我们，还有天上那些众天使，那些信心的义人，他们在看着我们。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谈到监狱当中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他们变得非常的残忍，或者那些有一些短暂盼望的人，他们很快失去了他们的盼望。但在监狱当中还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也在监狱里面。后来那个心理学家发现，这些人是不一样的。他就问，你们为什么是这样的呢？你们为什么心中没有记恨，没有残酷？你们为什么 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地方，你们心中仍然有一点点良善在那里保留。后来这些基督徒就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在看着我们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去到他那里啊，所以我在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我会好好的活着。圣经中记载了一个人，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啊，他曾经失去了一切，他的财富啊、儿女、健康，甚至他好的名声都失去了。啊，这个人就是约伯。但他没有失去的是什么呢？就他心中的盼望。啊，他怎样来表达他心中的盼望？他是这样来说。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约伯记19:25-27，约伯记19:25-27，我们一起来读25起。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感谢神，就是这样的盼望给约伯带来宝贵的信心，而这个信心呢，给他带来灵魂的救恩。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心里一定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活的，不是死的，这个盼望不是会破灭的，这个盼望是长存的，然后这个盼望一定会在我们生命中带出果效来。而这个盼望是从哪里来呢？是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而来。因为主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有那不改变的盼望，所以我们有那永不衰残的产业啊，永不被玷污、永不毁坏的产业。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面，担负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不是他的罪，是我们的罪。而耶稣的复活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我们因着靠他的信心，一切的罪，一切罪所带来的刑罚都被耶稣基督所担当了。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得着大活泼的盼望。这活泼的盼望不仅在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需要它，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它啊，心中有这个活泼的盼望，我们就不会成为那些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那样，他们在这个世上不仅自己的人生啊充满了各样的消极的观念，他们在这个世界上也不会给别人带去祝福。而我们一个心中有活泼盼望的人，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果效来，表达出我们喜乐来，这样的话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盼望、这样的一个祝福与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